好，三二一。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助眠节目《海豹食谈》，我是四十二。对了，这开头还是要说，这是我自己录制的一档给大家助眠或者放松的节目，目的是因为目的是给大家那个放松一下，平时听点这个没有信息的话，然后也许很容易入睡啊。因为很多人说过，我平时我录节目的时候调值就很低，然后我平时说话的时候调值其实是更低的。如果很适合大家听着睡觉的话，我觉得这还挺不错的。然后这期电台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就是一些闲聊，加上一些这个游戏推荐什么的啊，然后就是尽量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无效信息啊。然后但是我不得不说，从信息的无效性来讲来说可能比不过老白的这个真人快打吧，非常好听，推荐大家试一试，我是十分的羡慕啊。好长时间没有录了，然后这期我们电台录制的场景不太一样，一会儿我们会细说。这次如果听感和之前的节目不一样的话，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好，在正式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开场音乐的话，来自这个Paradox 的田哈努这首歌啊，这首歌其实也是厄修拉·勒古恩他的名作《地海》系列中《地海孤雏》的原名，叫田哈努啊。这个田哈努这个名字是整个《地海》系列中很重要的一位人物的名字啊。这是《地海》是我最喜欢的奇幻小说系列，然后田哈努这册应该也是我在地海全系列里给我震撼最大的一本，强烈推荐大家看一下，去读一下啊。反正我觉得我没有能力讲明白这本书的魅力或者什么的，我只能一再一再的推荐给大家去读读看啊，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好，然后说完之后我们来，不能说进入正题，反正就开始吧。反正朋友们，如果你现在很困呢，如果你打开了这期电台呢，我先说非常感谢啊，希望你在下一秒钟睡着好吧。先说这个设备的问题，我现在在一个很有意思的录制场景里，就是我还在出差，然后现在是半夜的两点多吧。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出长差，所以我就自己预备了一个小录音笔，这是我用录音笔来录制的，就还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情况。我现在在酒店的这个房间里，一个人给大家录，尝试着录这样一期《海豹食谈》的节目。然后，在录制这个时间点，我们还遭遇着非常严重的疫情。说实话，我在这次长差的出差期间，也确实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导致这个我的出差时间无法确定，我在很长时间没法回家，然后就也让我很苦恼，很 我很想念我家里的人，我也很想念我同事们，我非常希望他们一切都好。而且在录制这期节目，然后也希望听到这期节目的各位在家里都一切顺利吧，身体健康好吗？这个疫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很微妙，很幽默的一件事情。之后就事情就是这个栏目，这个电台为什么叫海报十日谈呢？它其实是疫情的第一年，我的一个在新年期间的持续更新的一个计划。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武汉封城的那一天，半夜封城的那一天，也是我本来决定坐机票回老家的那一天。但是封城了之后，我和我妈妈商量，我就决定了，就是说不要这个以身涉险吧，就是不要让自己的身体状况有这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呢就决定留在北京。没想到留那一次之后，好多年我都没能再回家去过年了。然后在那个时候，整个疫情让全国都陷入非常大的低迷，包括那个时候的集合，我们也发了公告说我们可能要降低这个更新频率吧。一个冷知识，在那之后集合的产量翻了好几倍，一倍多还是两倍多，我不记得了。当一个杂的，当一个这个都市传说吧，反正是，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在那年的正月里，每一个人都待在家里，然后对疫情这个疫情充满了不确定性，让每个人都挺担忧的，特别是这个集合的这个当时没法正常开工之类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当时我其实是按照计划，我好像是在正月假期期间我需要写一篇游戏的推荐，然后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反正是心一横，说我他妈的我要连着更十天，就是反正也在家，我一定要把这更下来啊。其实哎呀，当时场景没有那么苦大仇深，朋友们，反正就是我觉得我要更，我就要一天一天的更，然后我要更十天，当时就起名叫十日谈，因为当时不加秋写十日谈的时候，不也是吗？在意大利那个当时的疫情期间，十天，然后少男少女聚在一起，然后十天讲了十天的故事，然后大家在那个过程中放松身心吧，然后等待着疫情过去，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当时叫十日谈有一部分这个原因，而后来就发生了很多事嘛，很多很多事，比如说这个后来还真的是意大利，整个欧洲地区意大利的疫情很严重，然后之类的。时至今日呢，这个系列从文章变成了一期怎么说放松和助眠的电台，然后我现在依然在一个离家的，然后疫情隔离期间的这么一个状态下，来给各位再次录制这个时日谈。感觉还挺微妙的，挺逗的。我还是想说，就是说我们能做的应该是尽我们所能的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好的精神状态，尽可能的开心起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有诸多的困难嘛，特别是现在在特定还在这个疫情期间的城市的各位听众肯定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不是一个喜欢喊口号的人，或者是瞎助言的人，但是我还是坚信，就是说我们可能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唯一能选择、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先让自己不被打倒，对不对？ 我们先自己尽可能的从手边开始努力吧，是不是？嗯，这期电台其实也是要这样，也是希望能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吧，能够陪伴大家，让大家平静下来。无论你是隔离在家的、封城了在家的创作者也好，玩家也好，或者是什么任何人，我希望各位每天晚上能睡好觉。嗯，然后当你的工作没有那么顺利，当你的生活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心情能好受吧，能好受一些，大概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一切，而一切会不会好起来，这个主要是看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吧，反正我是这样想的。我已经好几天回不到家了，没关系的，朋友们，没关系的。然后我得举起我的录音笔，看一下录了多长时间。哦，十几分钟了，朋友们。如果你是长期伏案工作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建议你现在起来，动弹动弹，活动活动，啊，提提纲，喝喝水，溜达溜达。哦，如果你已经躺下的话，希望你现在睡着了，朋友。我们已经磨叽了十分钟了，好，然后闲聊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我想，分享一下吧。我觉得就分享一下我最近这个在玩的游戏和玩游戏的状态，因为我已经出了一个多月的差了，朋友们。啊，也出了一个多月的差，然后酒店的网没有那么好。下载速度还可以，但是酒店的网没有那么，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好吧。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这个疯狂的打 Apex 和堡垒之夜。我们分开说，我在想 Apex 这个怎么说？就 Apex 很好玩，它为什么很好玩呢？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就是对我来说，玩对抗游戏反而会使我放松。可能是因为我在玩这个与人对抗的这个游戏的过程中，会主动的暗示自己，让自己放下胜负心，然后不断的抚慰自己说，哇，这个枪超马，各种瞄边，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就是这种，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会放空我的大脑，然后，但是同时我的精神其实是集中的，就是那种绷紧的状态让我觉得特别的舒适，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吃鸡这个类型是一个就是很注重过程也很注重结果的一个游戏类型，但对我来说就是这个过程就很有意思，就是啊，也许我这场只打了22点伤害，就是敖犬的一枪嘛，但也许有一场我就打了1200多伤害啊，然后。就只要发生这样，我捡到了一把我想要的枪，我这把捡到了 CR， 或者说我这把拿到了好的配件，我就可以高兴一下。我技能放正了，我技能放歪了，反正就是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快乐。然后我就一局一局的这么打，就是在我有的时候忍不住焦虑，或者有的时候忍不住想家的时候，我就会放下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就是我上一期说的内容型的游戏，然后去打这种其实本质是多人 PVP 的游戏，我觉得我通过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和其他人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联系让我觉得挺安心的，虽然我们在互相杀戮吧，互相消灭，然后另外说回来，就是我觉得 Apex 作为一个吃鸡游戏能够占据在生态，在这个游戏中占据自己的一个生态位啊，跟它的很多设计很棒确实有关系。我觉得 Apex 这个游戏其实包含了，目前所有热门的或者曾经热门过的竞技游戏的元素，比如它射击游戏不用说了啊，吃鸡啊，这些就是它包含着这个 PUBG 的这种，单个流程中的这种搜刮、积累、掠夺的这种骑马的非常野原始的狩猎野性， 这个不用说了，因为它是吃鸡游戏嘛。但同时呢，它继承了这个 Titanfall 这种移动模式，这种对身法的重视。然后呢，它拥有这个护盾带来的长 TTK， 高护盾和短弹夹带来的长 TTK， 使得缠斗变得很有乐趣。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是从光环来看，护盾加血量的这种，射击游戏的对抗，因为有破盾的原因，它每次你击碎破盾那个护盾的时候，你的这个兴奋点就会有一个那个，就会产生一个峰值，这个感觉挺爽。然后更不用说那些武器系统，就是说从 Titanfall 继承下来的有一些非常非常棒的体验。然后呢，人物的技能，小技能和大技能的这个设计，包括这个它的技能会包含这个信息对抗啊，然后伤害啊、控制啊等等这些。所以呢，它其实有一定程度上就是那个MOBA 游戏的团战的那个思维方式，技能交换、先后手、位置、血量分配，甚至包括这个装备系统等等，就是它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它缩圈和这个刚才我说过所有的元素，比如说这个移动和瞄准，移动带来的瞄准压力啊，配件带来的这个瞄准压力和伤害互换的效率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然后使得它充满了变化。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作为一个普通玩家，我不讨论这个高 KD 然后或者是职业玩家的情况，就是普通玩家能在 Apex 里获得非常富有层次而且融合的非常好的一整套体验，我觉得它让人上瘾，觉得可以一百把打，跟这个还是有关系的。然后它还强制三人组队嘛，有一些小小的社交环境，很不错，真的很棒，我觉得 Apex 真的挺棒的，但是我就是枪太马了。另外就是我最近在玩堡垒之夜，然后我发现堡垒之夜就是另外一个路数。最近堡垒之夜上线了非建造模式，这就拉低了这个游戏很多的门槛，因为堡垒之夜带着建造的话，它是拥有一套非常独特的战斗系统，那个战斗系统跟格斗游戏也差不了 多少吧，我觉得就是你要通过建造去这个，就是你要能搓招。他那个游戏就是，首先你要先学会几种建筑定式，我不知道能不能有意思。你首先要学会几种建筑定式，然后你要灵活的使用这些建筑定式，在这样的快节奏的基础上，你要根据你的武器配置啊，还不只是武器配置，就是堡垒之夜里有很多道具会影响你的移动方式嘛。你要根据这个然后选择对应的建筑方式，然后通过策略与反应的双重对抗把对手消灭。哇，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般人能玩明白的，反正我是玩明白。但是呢，他现在有了无建筑模式之后啊，首先这个就打起来很有乐子，就是这种纯粹的这种瞄准体验吧。Fortnite 就是堡垒之夜这个游戏，我觉得gunplay 并不是它设计的强项啊，但是呢到目前这个阶段没有建筑模式，并不会使得它跟其他的吃鸡游戏相比缺乏竞争力。目前堡垒之夜的地图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元素，各式各样的载具啊，什么钓鱼啊，然后可以这个击杀的 NPC 啊，然后带一些剧情演出啊，然后什么赏金模式乱七八糟，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塞得非常非常满之后，其实并不需要建造模式。作为一个普通玩家，你就可以在每一场的怎么说吃鸡的这个战斗中获得不同的乐趣。然后那个我甚至可以一个圈一个圈钓鱼，钓了决赛圈然后被人打死，其实我也不觉得有什么损失。另外一个之所以你觉得没有损失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它的 Battle Pass。 我觉得Fortnite 堡垒之夜的 Battle Pass 真的是体验独一份的，因为 Epic 坐拥这个虚幻引擎以及它这个挣这么多钱，拥有了这种强大的开发能力，使得堡垒之夜的 Battle Pass 内容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巨大。然后 堡，然后堡垒之夜也因此不吝惜于控制玩家的 Battle Pass 的那个经验获取，就是说，啊，我没有点某些游戏啊，但是就是有些游戏真的让人觉得非常的，哎，也就是说，堡垒之夜的就是。他的这个 battle pass 是这样解锁，就是你要做任务升等级，然后升完等级之后，他就会给你那个 battle pass 星，然后你那个拿那 battle pass 星，然后就开始一页一页的解锁这个 battle pass 当中的东西。然后这个游戏是真的可以，就是你不管干点啥，这个游戏总会塞你兜里一堆经验值。然后他的每日任务就是可以几乎近似于源源不断的塞给你，然后在每日任务之外呢，又有里程碑任务，然后又有这个当前赛季的剧情任务，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买了付费的 Battle Pass 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游戏的核心体验是买这个 Battle Pass， 就是这个 Battle Pass 甚至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就是命运的游戏年那个资料片一样的东西。一旦你买了这个 Battle Pass 之后，你玩这个游戏的重心会从只有吃鸡变成了主要是把 Battle Pass 刷起来，就是主要是在每一个吃鸡中做足够丰富的事情，然后能不能吃鸡就是捎带手的。这就使得堡垒之夜在体验上变成另外一种游戏，就是你和很多人一起在做各式各自的事情。然后这点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效果，就是你可能就是他会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分流了玩家，就是说你去做特定任务的时候，你经常会在这个区域当中遇到那么5到10个跟你做同样任务阶段的玩家，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他有一点变相的提升了就是这个游戏的纯粹意义上的对抗烈度，这点就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那些任务你终究可以做完，但是呢因为有人可能会把你击杀，所以呢你在这个过程中还带着一点小小的紧张感，我这种感觉又很适度，你又不会因为就是做不完这个任务觉得特别的挫折，然后你一做完之后这游戏直接塞你几千的经验。我觉得堡垒之夜真的是另外一个很好的消磨时间的游戏，就是特别是这个游戏的美术和整个设定，就是让这个游戏特别的不严肃，就特别随便。我经常说打开一期这个《真人快打》的节目，然后就在那里刷一阵，刷一两个小时，感觉特别的放松。我还是要说这个话题要接在上一期的那个有关这个内容型的作品型的游戏的这个讨论里，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一些。过程很平淡，称得上很平淡，缺乏意义的，或者缺乏狭义上的游玩意义的游戏，去，让你平静下来。就是，反正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需要这样。我玩了一段时间这样的游戏之后，我就会。这个舒服一些，然后我就可以打开一些别的游戏，比如说我在出差期间打完了《恶灵附身一》，然后哇，我的天呐，这游戏真棒啊！我操，我天，三上真司真棒啊！我之前说过，其实我之前一直 get 不到这个。生化危机4到底是在玩什么东西，我靠，就是玩的我很焦虑。我玩了恶灵附身1之后，我突然完全 get 到了他那种在一个小的关卡里，在那么几个就是互相封闭然后有不同出口的小房间里，用这个有限的资源消灭所有敌人，然后过关拿到关键的钥匙，开启关键机关，哇，那个过程真的哇，如此的紧实精巧，然后又优雅，哇，这令人我操， 就是玩的我赞叹连连，真的。当然恶灵附身挺吓人的，挺吓人的，真的挺吓人的。我得承认它是个好的恐怖游戏，但是它不是那种，就是我推荐，如果各位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玩过恶灵附身一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对精致的小美然后集中的游戏设计特别感兴趣的人的话，我推荐你再试一试恶灵附身。那个流程控制太得当了。然后开场我建议，如果你玩不下去的话就查查攻略没关系。我发现恶灵附身提供了一种特别特别好的心流，就是它会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把你控制在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然后让你一直保持这种焦虑，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游戏其实挺温柔的，它不会把你弄死，然后你就还能还手，然后你的情景又有点窘迫，然后你就带着这个方式呢，在它这个关卡当中就是疲于奔命，然后逐渐的就熟悉了所有的这个场景，然后拿到了所有资源，然后你就发现这个疲于奔命一段时间之后，你已经把这个场景里所有怪物杀光了，然后你就哎，过关了。然后呢，你在这个而且这次恶灵附身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叙事啊特别棒的部分，这个我在这期节目里就不提了，但是呢就它里面那些 boss 啊它都会遵循一个很有意思的心流，就是恶灵附身不是一个就是像什么逃生羊那种就是被追逐的游戏，每一个 boss 出现的时候它都会势不可挡，然后就会经常会秒杀你，然后会追逐你，哇！你会经常在一些哇，我不知道三十是怎么设计出来那种血腥猎奇、高压的场景里被那个怪追，吓得半死。然后你会在两到三个关卡中跟这个 boss 有一些间接的打交道，然后逐渐的，你就会有个机会面对他。然后这个时候呢？不知为何这个游戏就会变回一个动作射击游戏，然后你会在跟这个 boss 互动过程中被他惊吓，被他追逐，然后被他压迫，然后压崩那根弦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心一横，然后在心横的那一刻游戏会提供给你还手的方式，然后你就会还手，然后你在还手过程中一定会被这个 boss 杀死很多次，在杀死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心中的恐惧感荡然无存，你就会把这个游戏当成一个特别坚实的动作游戏的 BOSS 战来处理啊，你的走位会越来越精准，你的射击会越来越果断，你现在满心想的就是怎么把它弄死，然后玩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兴奋，然后直到有一次 BOSS 战的有一个流程你跑得非常完美，你把它弄死了，哇，快乐似神仙。而且最牛逼的是什么呢，在下一关之后这个流程会重新开始，然后你又会被扔进一个完全未知的，而是三上总有新鲜玩意折磨你，又会扔到一个完全未知的然后设计紧密的关卡里，然后中间可能会搭配一些有演出性质的追逐关卡什么的，然后让你强化你的一些心理状态，然后又会有新的 boss 来追你，然后又重复这个过程。我觉得哇，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游戏在你可能焦虑或者需要有东西玩的时候提供的是另外一种事情，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一种充实的获得的那种满足感啊。就是如果说我时不时的会玩战舰世界 Apex 堡垒之夜，我要的是希望我心中的一团乱麻平复下来，然后平静下来的话，我觉得会在平静之后呢选择去玩一个精致的好的充实的游戏，让自己就是开心起来。你知道人，我觉得一个人玩到一个好游戏的时候，他会发自内心觉得特别愉快，觉得哇真妙真棒，那种感觉是真的非常的快乐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快乐。然后就很好。然后说起这个，就顺着这个说，就是说我在出差的时候，我经常会陷入到那种，比如说， 工作今天工作超级多，然后晚上回来之后累得要死的那种焦虑或者是不开心的状态。然后除开恶灵附身之后，因为说实话恶灵附身玩起来还是个高压的状态，你也明白，就是说这个玩意儿我是不可能一口气玩就是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我经常是打一张或者打两张我就要歇着。然后呢我就找到了一个类似体验的那种，怎么说呢，那种救赎，就是救赎。哦，顺便一说现在是30分钟了，朋友们，这个如果你没睡着的话，想快点睡着。如果你刚才又坐了20分钟的话呢，我现在起来好像有点短。哦，你可以喝点水，朋友们，你可以喝点水。然后那个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在听着这期电台，画画也好，码字也好，或者干任何的工作，就是说反正可以听点东西的工作也好，我还是想说谢谢你用这个电台，然后祝愿你的，我觉得你在做广义上的创作，你在广义上的劳动，你在广义上创造价值，谢谢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听这些电台，希望你做的顺利。而且我还是重复上一期我想说的是，你要坚信你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如果你拿不准的话，你就信我的，我说了你做的事情应该是，你做的事情是有价值，好不好？记得喝水，我也得喝点水。好，说回来，说回到哪来着？哦，说回到这个，有的时候啊，如果你觉得就挺累的，然后又想玩游戏，其实我现在觉得很累的话，我会出去走一走。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你想玩游戏的话，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最近发现我从 RPG 当中获得了很大的救赎。哎，但是其实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说这是中年油腻的一种表现，就是玩的是 RPG 嘛。我最近出差的时候我真的玩了一些 RPG， 我觉得我先说啊，就是我不是那种特别爱玩 RPG 的玩家。如果没有智障效应的话，没有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了，那都高大学了，玩进去智障效应的话，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主动去玩 RPG。但是我最近发现，就是传统意义上，特别是日式 RPG 带来的那种流程上的、结构上的稳定感，十分的让人安心啊，朋友们，真的。我说的不是那个 CRPG 那种你活在一个栩栩如生的世界里，我说的就是日式 RPG 那种甚至是分着章节的然后目标明确的那种游戏，哇，玩的真是让人安心。你就练级，然后找人看对话，然后体验故事，主线推累了做会儿支线，做完支线之后得到了很多经验值，得到很多装备，得到很多物品，然后把它用出去，哇塞，你就觉得那种安静闲适怎么他妈的这么好呀，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那是另外一种满足感，就是故事推进了一些，我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至少故事往前发展嘛，就是说有所成就，实际上是客观上说有所成就，有所收获，然后还挺赏心悦目的，等级升高了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贼开心，真的贼开心，然后就心满意足的睡了。我今天因为我出差之前预备了一个 NS Lite， 买了个二手，然后我就在 NS Lite 上玩那个 DQ 和那个数码宝贝，叫什么心灵侦探吗还是什么，就是，诚心推荐大家。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然后就玩半个小时，然后玩半个小时之后我就是眼睛都已经就是睁不开了。但是呢那种入睡之前呢，就是因为我那个 RPG 就是我的进度是有推进的，然后我就有一丝丝的好奇心，然后有一些些这个今晚推了半个小时进度的满足感，然后我就秒睡了，然后我甚至就戴着眼镜就睡着了。但是呢那这就和我有的时候带着心思满脑子心思或者是满脑子这个 没有心思，就是迷迷瞪瞪那种状态入睡的感觉就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真的是这样。我觉得不用问，你可以试试。嗯，我推荐这个数码宝贝的那个心灵侦探的那个两座二合一。哦，那个游戏就是一方面它是数码宝贝，然后这就我不知道各位童年有没有看过，就是我看到那些数码宝贝的时候还挺心里暖暖的。然后然后整个故事呢又不是那个数码宝贝动画的那个故事，然后它是一个其实很板正的赛博朋克故事，或者说就是有这个网络和黑客工坊要素的这个故事，把宝可梦不是宝可梦，把这个数码宝贝 Digimon 的这个元素融得很好。然后最有趣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在体验上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有自动战斗，就是这个数码宝贝这个 RPG 很我觉得很值得称道的一点啊，就是它在作为 RPG 的体验上比较像 P5， 比较像 Persona， 就是没有 Persona 的日常哈，但是就是没有那个日常的玩法，但是你基本上就是在日常当中进入网络社会网络世界解决一些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有一条暗线，然后你身边就会有这个 Digimon， 就是这个数码宝贝来陪你战斗。然后这个游戏在开场吧，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宠物伴随培养的系统展开的非常早，而且一下就开了，完全展开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数码宝贝这个系统啊，完全让你这个就是去享受宠物的收集陪伴的一大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它似乎很清楚，就是你的数码宝贝低等级的时候你也没几个技能，事实上就他妈一个技能，然后很多战斗其实是重复劳动的，它索性上来就给了你自动战斗。然后呢这个数码宝贝的获得，数码宝贝的培养，数码宝贝的这个托管式培养，所有东西在第一时间就把你给你展开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可以很放松的去选择与你同行的数码宝贝，而且在地图中奔跑的时候它就在你身边，然后感觉特别爽啊，这个我相信买过去皮去肉的玩家会知道，这个感觉是非常过瘾的。然后就很快乐，就是这游戏让你玩没有啥心理负担，你不用担心这个这没抓住那没抓住的，然后那个这那的，就是然后你想要什么样的数码宝贝你就去合成，你就去让它进化，然后你就去随便让它退化啊，大不了就是退化，大不了就怎么着了，就是整个的这个围绕着它的这个宠物这个系统啊，既很丰富又不会给人什么压力，然后真的就是让人就是自由自在的就是去推进剧情享受故事，然后收集这些数码宝贝，真的很棒。可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像这个小品级游戏，但是其实我觉得制作组的诚意是显而易见的。我还没有玩的特别深，也许这个玩深了之后它的这个宠物的培养什么的会有更多的惊喜吧。不过目前为止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前玩上那一段时间非常非常的令人愉快，我只能这么说，就是非常的令人愉快，总有事儿干，稍微干点什么事儿之后就是会有奖励，会剧情往前推进，很棒，真的很棒啊。无论你是想在 Steam 上购买，还是 Steam 上可能有点贵啊，还是说就是买个 S 版啊，什么买 PS 版、啊、都可以试试，我真的觉得很推荐。如果你需要一些体量没有那么大，然后玩还没有重那么重的 RPG 的话，你可以试试它。另外一个 RPG 给我非常大的救赎的是《最终幻想14 2.0》，不过我不会在这里展开讲，我觉得我可能会和超华老师录节目然后好好的哭一顿。其实我只能在这里说，我觉得 6.0 打通之后我没有，就是打通的那一刻我没有热泪盈眶，我没有哭，就是我没有像 5.0 的时候就是被那个石川姐姐 又回转雪月花了啊，又被刀了，不是那种感觉。我感受到一种六点零结束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圆满，就是我感受到了一种该如此，就该如此的一种感觉。然后就是我现在诚心的推荐各位体验一下。我觉得最终幻想十四六点零的很多感染力，很多具有感染力的部分，如果你只是从第三者的外人的视角去观看的话，你可能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你从那一开始跟这个世界成长起来，然后当你到六点零的特定情境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很在乎，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哎呀，传统意义上RPG可能需要花很多精力或者需要很高超的技巧才能构筑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最终幻想十四》里，他可能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网络游戏的特色，就在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在乎，我非常在乎这个世界，在我知道它是网络游戏的时候的前提下，我依然很在乎它，我觉得好神奇，这个感觉好神奇。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些地方我觉得痛哭流涕是，就我觉得网络游戏中的玩家是一个没有色彩的人物，就是小白人，所以才能承载玩家。也许你跟这个世界会很有感情，毕竟你投入这么长时间进去，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你的这个人物本身既没有也不需要人物弧光的建立，没必要，你进来是要么就是你在扮演自己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让玩家觉得这个人物是我自己，同时我被赋予了弧光呢？我被赋予了，我变得不一样了，除了等级，除了什么之类，而特别是这个 FL14 用的这个武器盘系统，你这个等级提升对你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情感上的这种提升。那到底是什么呢？我后来想到，其实就是你要有同行的人，然后你要见证他们与你离别，就是作为主角的弧光的建立，特别是那个小白人主角，特别是他是玩家，你的弧光建立就是通过牺牲和离别建立的。然后其实《最终幻想十四》有那么多就是好好塑造然后又与你告别的 NPC， 他们有很多都会留在你的记忆里。但是我在 6.0 就是哇 ,6.0 的整个故事那么的就是有充满爆点，但是我真正就啊、哦、我也经常流泪，但是我就是只有在一个场面上就我就绷不住了，然后我就停这儿了，然后我就哭了半天。真的是哭了半天，就只有一个场面，就是在这个浩劫之后啊，这可能有点剧透啊，大家可以选择不听。就是在浩劫之后啊，有这样一个任务，就是你要去把茶分给，你要把茶分给活下来的，然后幸存的很低沉的人们，然后告诉他没关系，就是没关系的，还有之后。我做那个任务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说在很多很多年前，在之前的某个版本里，就是在我这个人物走投无路的时候，在这个风雪当中的一个小屋里，然后有另外一个人曾经然后递给我一杯茶，告诉我说这个没关系，还有之后。然后经历那么多之后，我发现我站在他的位置，我站在他的立场上，但是那个人却都不在了啊！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言说的。我觉得我 我今天我恍惚间我发现我今天已经30岁了，就是说这个情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让我就是分不清游戏内还是游戏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到了30岁之后，我面对过很多的情景，让我意识到，在我前面保护我或者是替我承担事情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就终究是我和我的同龄人会，主动或者被迫的扛起这个世界的很多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打通6.0前之前，就在之前一点点的时间，就是刚刚过年结束吧，我记得老番谷的这个大爷就去世了。我当时年后，然后看到老番谷的账号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不知为何哭了很久。其实我30岁之前，我说实话，我觉得我小学毕业之后好像没有哭过，然后就没有失态那么就是哭过。然后那次年后我也哭了很久。我后来在想，我到底是在哭什么呀？然后我就觉得，哦，好像是让我觉得特别悲伤的事情是，就是时代就是在往前走，然后老一辈的人终究都会离去，然后轮到我们要继续往下走。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其实不完全是很悲伤，有的时候就是心里有一点小小的骄傲，但更多时候是很舍不得，然后有的时候觉得挺孤独的，然后挺害怕的，挺难受的，就是那种感觉混合在一起。然后我从来没有因为这样事情哭过，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控制不住。我觉得我刚才分享的在《最终幻想6.0》里的那个场景，跟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场景，我觉得我做到了那个当时照顾我的那个 NPC 的那个样子，我终于做到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人物退场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后来发现这是最好的交代。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6.0的最很靠后的时候，我面对那些怎么说生死答问的时候，我可以很理直气壮说，因为我在乎，就这么简单。因为我很在乎，这种感觉非常的棒。我推荐各位试一试 FF14，从2.0玩上来，慢慢的玩。FF14 是一个在这部分体验上非常独特的网络游戏。虽然它作为网络游戏的一些地方，包括6.0的什么技能改动什么的，这个是挺有争议的，有些地方做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当做最终幻想来玩一个单机游戏的话，你会获得很棒的体验，我只能这么说。对，大家试试啊，好 RPG 就是这个样子。我想好 RPG 就是这个样子。哇，已经48分钟了，朋友们，祝你睡个好觉，祝你做个好梦。我这边也是凌晨3点多，然后这个，哎，那这样的话就说48分钟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再额外再推荐什么游戏了。不过我有一个想法是，反正又到了很紧急的、很关键的疫情期间，我个人很希望，哪怕是在出差途中，我也会尽可能的、尽我所能的提高《海豹试试谈》的更新频率，因为可能又是一个需要我们做试试谈的时候了，是不是？我会，因为我出差的工作原因，其实有的时候我并不能玩很多新的游戏什么的。我可能会之后会陪大家回顾我之前2-3年前写的这些游戏推荐的文章，把一些游戏再翻出来推荐给大家，好吧？然后也推荐一些我最近偶尔能玩到的，还有点觉得还挺不错的游戏，然后推荐给大家。反正尽可能的多录吧，尽可能的多录这个《海豹试试谈》的电台节目，好吗？也还是那句话，希望疫情能很快的过去，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都 也保重身体，然后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好吧？我们这个也是生活还是要实事求是的，也这个没事傻乐是没有什么持续性的，但是请大家照顾好自己生活，好好的创作，好好的享受生活，是不是？然后之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会有很多变化，然后但是日子还长着，对不对？然后现在是50分钟了，如果你没睡着的话，我想想从哪个顺序说。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记得喝点水，然后站起来溜达溜达。如果你还没睡着的话，我只能说，要不你就再点开一期吧。希望没有人能听到这个时候，希望你们都能睡好觉，是不是？啊，然后像每一个在疫情期间，无论是奋战在第一线，还是等候在后方的每个人，致敬吧！大家多玩游戏，好好生活，好不好？那么这期的海豹食谈的这个助眠也好、放松也好的一个没有什么信息量的节目就录到这儿了。我们希望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好吧？这期先到这儿，晚安，晚安，拜拜。